好，弟兄姐妹平安。真的真的，平常说感谢主能够出现在这里都不是真心的，但是今天真的是真心的啊，因为我礼拜五的时候要为了要去接小孩，然后因为赶时间，所以我就从我们家楼梯的中间就从上面一直滚滑跌下来这样。然后你知道真的真的很奇妙，在那个时候我真的感觉有一个力量拉着我，然后就有一个意念倒霉啊，不是，有一个意念忽然就说是神。所以你知道我摔下去的时候尖叫一分钟，因为还是很痛，可是你知道我真的知道会没事，但是结果昨天早上起来脚不能动所以我本来昨天要来同工会，但是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就肿了，然后就不躺在床上不能动，但是我还是知道上帝如果说是他，他一定会做事情，所以很感谢神今天早上起来忽然完全就好非常非常多，所以我今天早上是自己走来的。好，所以真的是荣耀归给神，那也很谢谢对，也很谢谢牧师还有同工们为我祷告，也很谢谢我的家人这两天任凭我使唤，但是可不可以下次不要叫那么多次才痛对，所以好不好，感谢神，我们一起来祷告。所以说我们何等的感谢你，说我们真的说我们能够有生命气息，我们能够自由的行动，是完全主你的恩典。说我们谢谢你，因为你何等的爱我们，主啊，你也把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行走我们人生道路的时候有依据有盼望。谢谢你，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也求你遮盖隐藏孩子，主啊，你的话语在我们当中对我们的心说话的时候，我们生命要经历改变。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三月份的时候，那台湾就发生了所谓的鲑鱼之乱。那有一家日本连锁寿司餐厅，他们举办了一个两天的促销活动，也就是只要你的名字有鲑鱼两个字，你就可以免费享受这家寿司店所有的餐点。然后他就不理我嘞。好，所有的餐点，而且你可以带五个人，也就是一次可以六个人吃完全免费的餐点。所以当初这个促销一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怎么可能会有人的名字叫做鲑鱼，那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叫做鲑鱼的，我就请你吃饭不要钱。没有，感谢主，是正常的，好吧。所以大部分人一看到这个广告，他就说拜托，这一定是店家吃得到，不是，说错，看得到但是吃不到的一种广告策略。结果山不转人转，你敢做促销我就敢改名字。他们发现全台湾2000多万人口，居然有300多个人真的为了免费的餐点跑去政府行政单位改变自己的名字。所以那时候就出现什么廖鲑鱼、李鲑鱼、张鲑鱼、之梦等等的鲑鱼名字。那因为在台湾一个人可以有3次改名的机会，所以许多年轻人就觉得如果可以吃到免费的寿司，改名字真的没什么，大不了再改回来，反正还有一次的改名机会。那这一件事情就造成许多的父母强烈的反弹，他们觉得如果自己的孩子的身份资料上为了免费的餐点留下这样的鲑鱼记录，因为你知道名字改过是有痕迹的，所以根本就是家族的世代之耻，就是会丢脸丢到永永远远世世代代。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名字都是父母很用心取的，带着父母的期望还有祝福。像我的小姑叫倩玉，就是因为我公婆很喜欢一个歌手叫做翁倩玉，是不是？翁倩玉，所以她就期待自己的女儿也能够像翁倩玉一样。但是很不幸，我小姑不太会唱歌，因为她今天没来，所以所以名字带着父母的期望和祝福。那有些时候父母还甚至付钱请有学问的老师来帮孩子取名字，这么的慎重。但是年轻的世代却觉得什么没什么，吃饱再改回来就好，不就是个名字吗？那这件事情就激发了许多的讨论，也看到了各世代对于事情的价值，同样事情的价值有完全不同的解读。上一代的人就觉得做人就是行不改名，做不改姓，大丈夫不会随便为了五斗米折腰，何况是寿司。那年轻的世代却觉得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所以我们的人生也是，我们看什么事情有价值，我们就会努力朝着那个目标前进。我们甚至会抛弃一切，觉得没有那么重要的，我也要得到那个最重要的。所以不同的价值观就会有不同的判断标准，然后最后也会带来不同的结果。因此，如果你的人生有错误的价值观，搞错目标，真的有可能到头来就是一场空，甚至更糟，国破家亡。那圣经里面就有一个例子，那就是南国犹大。我忘了放这个鲑鱼头。那这个南国犹大就是因为搞错价值，押错宝，最后遭到亡国的下场。好不好，一起我们来读这一段经文。好，我们一起请耶利米书九章23-24节，请。
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
好，对不起。
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腰带怎么样紧贴人腰，照样我也使以色列全家和犹大全家紧贴我，好叫他们属我为子民，使我得名声，得颂赞，得荣耀，他们却不肯听。
好，我们刚刚读了两段的经文，那这两段经文是出自先知耶利米。我们最近教会的读经进度就是在耶利米书，那目前大概读到第13章。那在先知耶利米的时代呢，当时的北国以色列已经灭亡， OK， 然后南国犹大是日趋衰落，即将要灭亡。那附近几个国家，像西边的埃及、北边的亚述、东边的巴比伦，就对着这个犹大虎视眈眈，随时想要找机会去侵略他们。而在犹大国内，上至君王首领，下至百姓，都离弃神拜偶像，他们的道德非常的堕落。虽然约西亚王年间好有一次的复兴，但很可惜只是昙花一现。所以呢，这时候接下来几个君王呢，又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不停的改朝换代。那当时北边的亚述帝国已经渐渐衰微，所以呢，犹大国的朝中大臣看到这样的国际局势，就会怎么样呢？就会有分为两派，一派就主张应该要亲埃及，也就是他们相信，他们觉得埃及应该会成为世界的一强，所以他们就抱埃及的大腿。然后另外一派就主张怎么样？觉得应该是巴比伦，我们应该要向巴比伦称臣纳贡，所以就再抱一个大腿。所以上帝就差遣先知耶利米，他不断的呼吁请求神的百姓能够悔改归回，不要亲埃，也不是亲巴，而是要单单的亲近依靠上帝。当然我们知道百姓有没有听耶利米的话？没有。他们以为他们有圣殿，神不会弃绝他们，他们以为他们有律法书，神不会弃绝他们，他们自以为他们世代都知道神，神不会弃绝他们，他们自以为有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但实际生活上他们却是敬拜假神偶像，而且道德败坏，犯罪作恶。他们号称上帝的子民，却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而当先知痛心的呼吁他们要悔改的时候，他们却听而不闻，甚至来迫害神的仆人。最后城门圣殿被火焚烧，百姓被掳，整个犹大国被巴比伦所灭。耶利米时代的以色列人，他们选择人的智慧、财力、勇力，却拒绝了上帝，拒绝去依靠神，在价值的天平上他们放错了砝码，而因为这个错误的选择导致了整个国家的灭亡。那到底什么才是正确的选择呢？什么才是我们所应该夸口的？什么东西或事情令你感到很自豪，甚至巴不得要向所有人分享？这就是夸口的意思。而我们所夸口的常常就是我们所倚靠的。那圣经特别提到，我们常常会夸的是我们的智慧、勇力还有财力。 那智慧人，第一个神就说智慧人不要因智慧夸口。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在上帝的面前我们都一样聪明，可是也一样愚蠢。有没有人不知道爱因斯坦？他是历史上最聪明的人之一。也就是爱因斯坦发现，人类所谓的聪明，人类的所谓的愚蠢，在上帝的眼中都是极度渺小，极度微不足道的。而历史上最杰出的科学家牛顿，他在晚年的时候他也说过，他说我不知道这个世界将来怎么看我，对我而言我只像海滩边玩耍的男孩，偶然间发现一粒比较圆的石头和一粒比较漂亮的贝壳就觉得很愉快，但是在我的面前尚未被发现的石头贝壳仍然多如大海。人的智慧极其的有限，那这一次新冠病毒就再一次证明这一点，人类所不知道的实在太多太多，如果你要依靠人类的智慧其实非常的不稳固。那第二，神也说我们不要因有力夸口。专业的运动员也许觉得他很有体力，企业家也许夸耀自己很有领导的能力，有些人也许觉得自己很有权势很有办法而夸口，但上帝也说不要因有力夸口，不要去依靠人的权势和力量。有一个笑话，有一艘军舰就开在黑暗的海上，那时候里面的水手忽然就看到远方有一道亮光，于是他就赶快跑去告诉舰长，报告长官，远方有一个船正向我们开过来，如果不赶快改变航道就要撞上了。于是这个舰长马上拿起无线电说，呼叫对面的，我是舰长，请快点让你们的船往东边移十度。然后对面的很快就回答，呼叫舰长，请你们的船往西边移十度。所以这个舰长就很生气的说，啊，你是猪头啊，我是军舰，我代表国家，你居然要我移。然后对方怎么回答？对方回答说，了不起啊，我是灯塔，有种你就给我撞过来。所以虽然是一个笑话，可是清楚告诉我们，有时候我们权力的夸耀好像让你以为别人都要顺着你，那其实这是一个错觉，到一个地步使你失去了正确的判断能力，所以连灯塔你都要去撞。所以上帝不要我们以勇力和权势来自夸。然后最后他也说，财主不要因财物夸口。我们也许常常会觉得金钱越多好像快乐越多，很多的广告也在强调啊，你要 working so hard， 因为你要赚很多钱让你的人生更快乐更满足。但是最近却有一些研究发现，像美国普渡大学，他们就对全世界164个国家大概有170万人针对他们的收入还有幸福感做了调查。他们发现在前面的阶段收入和幸福感大概是成正比的，但是这个收入达到一个门槛，也就是所谓的最快乐年薪，那到这个门槛的时候，收入的增加反而会导致生活满意度还有幸福感的降低。那这个收入的门槛其实每个地方不太一样，但不论在哪里，他们发现只要过了这个门槛，钱越多却不会增加人们的幸福感，反而事实上他们发现过了这个门槛，钱越多反而让很多人更觉得不幸福。《经理人》杂志他也提到，富比士全球富豪名单上大概有较富有的每个人中将近40%，很高比例啊，都比一般的美国人还要不快乐。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去看我刚刚 PO 的那英文是原作哈。所以我们发现，金钱越多，快乐不见得越多，满足感也是。为什么？因为金钱财富能买到的东西是很有限的，财富买不到真爱，买不到喜乐，买不到平安，也买不到家里的和谐。当然财富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你好好工作赚钱没有什么问题，财富是很好的仆人，是很好我们提升生活的工具，但财富却是很糟糕的主人。如果你以它来自夸来依靠，你觉得一定要很有钱你的生命才会怎么样，我告诉你这个夸口是危险的，因为这样的夸口给人一种错觉，就是我们不需要与上帝有任何的关系，好像人可以不需要神就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但事实却 却不是这样。这一年这一段时间的天灾人祸，我发现大家真的很有感触，我们清楚感觉到人类的渺小和无能为力。不论你所夸的是智慧、勇力、财力，或者是任何你所拥有的，都不是真正稳固可靠的。那我们到底可以夸什么，依靠什么呢？什么是可以我们可以夸口的？上帝透过耶利米清楚告诉我们，我们要夸口的是有聪明认识神，知道他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公义。有就是上帝要我们夸口的是夸口我们认识神，而且我们认识他的作为。其实神要我们认识他，以认识他为至宝。那有一本书叫做 Knowing God， 认识神，它里面就提到要认识神绝对比认识一个人还要复杂。就好像你要认识你隔壁的邻居，就比认识一个房子、一本书或学一个语言还要复杂。为什么？因为知识你可以学习，但你能不能认识一个人，其实在于对方愿不愿意让你认识。他如果不愿意，然后向你隐藏戴面具，其实你很难真的认识上他。所以也许我们可能跟一个人相处几个月甚至几年，最后还是觉得我们不熟。 I don't really know you。为什么？因为其实完全 depends on 那个人愿不愿意对你敞开，愿不愿意让你真心的来认识他。而当我们要认识一个地位比我们更高的人，好比说女王或者是澳洲总理的时候，其实就更难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连要亲眼见到他们的机会都不太容易有，可能就远远哇，那个小脚 Scott Morrison， 何况要跟他们建立什么关系呢？可是我们的神，创造天地的主宰，这样伟大的神，他万国在他的面前就像童子里的水滴，却要我们来认识他。他来到我们的面前，透过圣经和圣灵对我们说话，然后你发现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居然对我们敞开他自己，要我们做他的朋友，他要我们与他同工，然后有一天他要与我们一起同掌王权，是何等何等的宝贵。我们这么的渺小有限，却能够来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其实都是因为他愿意向我们启示他自己。而这位伟大的神希望我们与他有建立个人的关系，而不是只是知识上我们知道神有智慧、神有慈爱、神有能力。更重要的，他要我们能够来经历他，而且没有附带任何的条件。马可福音第九章就记载，有一个被哑巴鬼附着的孩子，他从小的时候鬼就常常捉弄这个孩子，他把这个孩子扔到火里、扔到水里，要杀这个孩子，使他非常的痛苦。那这个爸爸就带着孩子来到耶稣的面前，请耶稣帮助他们。然后耶稣就对他说，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但这位爸爸哭着说，我信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想这个爸爸一定是已经失望太多次，已经不敢相信真的有人能够帮助他的孩子了。结果耶稣有没有要他信心够了再来？没有。耶稣有没有要他你去奉献啊，拿个桶子去奉献够了再来？没有。有没有叫他说你要答应签约，你要跟随 follow me 再来？有没有？没有。耶稣什么都没有，他就直接把这个孩子身上的鬼给赶了出去。而且耶稣扶着这孩子，拉着这孩子的手，使他站得起来。我们的神何等乐意帮助我们，他何等希望拉着我们、扶持我们站起来。他希望与我们亲密，希望我们想到他我们就有安全感，希望我们想到他我们就能够欢欣雀跃，以至于我们能够来依靠他、以他夸口。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分享认识神的三个好处。第一，认识神，我们呢才能从上帝的眼中认识自己。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请。
贴近人腰，照样我也使以色列全家和犹大全家紧贴我。
我们是神身上的腰带，就腰带本身的价值不大，只是一条麻布，但是若贴在神的腰上，价值就大得不得了。 可惜的是我们常常会错误衡量自己的价值，好像常常觉得还要增加什么才够，就好像撒旦就告诉夏娃说，你们还不够好，你们要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才够好，才够聪明，才像神一样。撒旦也会对我们说，你还不够好，你要有这个有那个你才够好。我们要拒绝这样的谎言，我们要从上帝的眼光看自己，因为腰带的价值在于神。我们要做的就是紧贴上帝的腰。那我以前算是会读一点书的人，那我之前在 New Zealand 就生物医学 Honors 毕业，然后来到澳洲，在新南威尔士大学念完生物科技硕士，那后来在雪梨大学就念生物医学博士，而且我拿了雪梨大学的博士奖学金，那一年可以几万块，然后可以拿三年，所以是很好的奖学金。那我也在雪梨大学就是当实验室的助教打工，也发表过一些实验的报告在科学的期刊上。你会看我这样很普通讲这段，其实我蛮不好意思的。 Anyway， 然后我就觉得我大概以后就应该是一个科学家，在实验室工作。就在念博士的时候，结婚一年我就怀了我们家乐乐。那因为我那时候在做的研究，哦，乐乐是老大 by the way， 那因为我那时候在做的研究需要 break down 人类的 DNA，也就是我要去用一些技术破坏人类的遗传基因，好，来做实验，而且这个实验是我的博士论文很重要的部分，所以那时候我就考虑可能会对宝宝带来影响，而且那是二十几年前了，那时候没有像现在这么的，然后加上我又孕吐，而且我又出血，所以不得已我就只好放弃博士，把我当时手上所有的现有的资料就直接写成另外一个硕士论文来毕业。那其实那时候决定要放弃博士学位的时候，我非常非常难过。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好失败啊，读了那么多书，哎，拿了那么多奖学金，就是为了要做科学家。结果怀孕，然后再加上孩子生出来，我打算自己带，因为我们那时候还是觉得孩子要自己带到至少六岁，所以变成我要放弃科学家的目标，要走入家庭。而且你知道生物医学科技发展的很快，所以我知道我非常有可能就是回不去了，而且如果不只生一个孩子，那就更不可能回去了。所以你想想，要从一个实验室的科学家变成关在家里的家庭主妇，所以我非常非常沮丧，而且我觉得很浪费，很失败。当然我后来我才知道能够达家庭主妇是神很大的祝福，只是我那时候的我其实不知道。但真的很感谢神，当我哭着跟上帝说，上帝我真的真的很没有，我是一个 loser， 我真的很失败，我很没有价值，神却非常非常很清楚的告诉我，他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神让我清楚的知道我的价值完全不在于我有什么，我的价值要建立在爱他、亲近他这件事情上，他就会使万事互相效力，使我得到益处，即使是我觉得很失败的事情。所以我的 identity， 神所爱的孩子，是这个世界夺不走的。那你觉得我之前读那么多书有浪费吗？感谢主，完全没有。因为我有很长的时间在教会就是带年轻人，所以很多学生如果读书遇到困难，我就会跟他们说，来，姐姐有练过，姐姐以前很会读书和打 game， 我可以教你。然后我就会跟他们分享我的信仰，怎么样靠着上帝来读书来生活。所以现在我的小孩常常会笑我，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啊，就是以前会读书，但现在就是常常忘东忘西，找不到东西。其实我儿子不太会几句成语，但这一句就不知道为什么用得特别的好，所以我就哈哈大笑。其实我真实知道我的价值是在于神，我真的真的可以欣赏我自己。然后第二，认识神，我们才能认识别人。从上帝的眼中，我们才能认识别人真正的价值。因为靠着耶稣救赎的恩典，我们都是义人。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经。
主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
奇怪，对不起。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我想透过耶稣的救赎白白的恩典，我们成为义人没有问题，基督徒也很熟，也许我们也觉得自己还不错，被称为义人还可以接受。但是问题是，当我们知道我们身边信耶稣的人也称为义人的时候，就很难理解，我是不错，但你是凭啥呢？尤其是自己信主的家人更是无法理解，我是不错，你们是凭啥呢？我记得几年前我家孩子还小的时候，我和我先生就是常常的吵架。那我那时候我先生因为每天要开2个多小时上下班，所以呢我在家里顾3个小孩，有时候忙一整天，我先生回到家就发现房子是乱七八糟，而且没有食物，因为我要等到他回家带小孩我才能够去煮，所以他就又累又饿，然后呢一回到家我还要叫他，老公太好，你回来赶快去顾，所以他就非常的不开心，很不高兴，他不能理解为什么我整天在家却好像一事无成，整天明明都可以做家事，可是房子还是很乱，然后呢饭也还是没有，没有东西吃，而且还要叫他带小孩。所以我先生就很不开心，我也很委屈啊，我觉得我光是带3个孩子一整天我就累坏了，我只是拜托你带一下下，我煮个饭，你在发什么脾气？所以我那时候很糟糕，我那时候我先生最常用的一句话就是乱用古人的成语，那就是为小人和女子难养也，就是你这些小孩还有你这个老婆真的很麻烦，看到就很生气。所以你就知道我们那时候光景真的很不愉快，我们都觉得我错很多了好吗？真的很多了好吗？为什么你还不满意？你为什么还要指责我？你不感谢我，你还在那边念我，你有什么问题啊？所以非常的不开心，整天就是为什么你，为什么我的啦啦啦。然后到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我们都觉得真的要走不下去，因为非常的沮丧，非常的伤害。所以感谢神，那时候我们还好有 sense， 我们还说不然这样我们来一起祷告看看吧。然后真的很感谢神，上帝就忽然感动我先生，那就是你为什么不相信你们已经是100%的付出？你为什么不相信你的老婆跟你一样已经100%不出付出？你为什么要用你的感受、你的标准、你的感觉来 judge 你老婆做的事情？因为这样是走不下去的。我们现在结婚18年，那段时间是最糟糕的几年。然后当上帝这样跟我老公讲的时候，我老公就觉得好吧，上帝我就听你的，不管回到家房子有多乱，我真的觉得还好，因为这种东西就是习惯就好。 But anyway， 可是所以我先生还是很不 OK， 但是他回到家他就决定好，上帝我相信，我选择相信芳芳已经100%尽力 OK， 然后只要看到还没有他不能忍受的家事没做，他就自己去做，他开始学会不要找我麻烦。然后你知道真的很奇妙，我本来也是呵呵，然后可是看到我先生开始改变的时候，我就有一点好像也所以我就决定怎么样，每次在老公回家之前我就会 find my iPhone， 哦，真的科技也是很好啦， find my iPhone， 哇，快到家了，小孩赶快 ABC 全部我们来整理房子，然后就把东西全部弄得干干净净这样，所以一整天都很乱，只有那个20分钟非常干净，所以感谢主，感谢 find my iPhone， 所以整理好，然后我也学会赶快先把能煮的东西先下锅，所以至少有个汤好吧，汤比较快啊，那你回来还可以喝一点热汤。所以当我老公开始改变选择相信我也是这样做的时候，我发现我也跟着改变，然后你就会发现我们以前那样的生活模式，当我们都在挑剔对方伤害对方的时候，我们的爱就没有了，我们的信任就没有了，原本是爱的要死，结婚到最后居然会觉得恨的要死，因为我觉得你在糟蹋我的生命。所以很感谢神，那段时间神这样带领我们走过，然后我那时候我学到最重要的就是，当你很想很想讲负面伤害的话的时候，你就咬住你的嘴唇，然后就数到10，所以我那段嘴唇超厚， But anyway 这是天生的。可是我那时候真的觉得只要你忍着那个 moment 不要讲，你知道你讲出来的东西会带着伤害，说不要讲， 即使你对的你也不要讲，即使你看起来是事实他真的是这样你也不要讲，上帝就会很奇妙的开始改变你们的关系。所以我们就发现，当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然后我们也相信对方也是这样完整付出的时候，关系就改变。我们对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弟兄姐妹也是这样，靠着耶稣基督宝血的救赎，神称我们为义人，神称我们信主的家人为义人，神称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为义人，这是真理。不要用你过去糟糕的经验去感受你的感受去定罪对方，以为对方永远不会改变。因为魔鬼就是要我们去吃分别善恶的果子，他要我们彼此定罪，彼此看彼此是罪人，以至于我们爱不下去。也许你会觉得对方真的不好，有很多问题，没错，但你不要搞错敌人，不要把自己的家人兄弟姐妹当作敌人。要奉耶稣的名捆绑那背后要破坏我们关系的，你要向上帝支取爱的能力，因为只有爱才能带来改变，而不是分别善恶。所以说我们这段教会在运作 RPG 真的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能够透过祷告去修复与家人弟兄姐妹的关系，让我们把我们的身份价值要建立在上帝的真理上，这样我们的生命才不会受到亏损。第三，认识神才能活出我们生命的价值。我们一起来读，神对以色列人说，请
好叫他们属我为子民，使我的名声得颂赞得荣耀，他们却不肯听。
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人生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要叫神得名声得颂赞得荣耀，也就是我们要为上帝而活。我们人生的价值不在你开什么穿开什么车穿什么衣服戴什么首饰，还是你有什么豪宅，只在乎我们有没有完成神对我们人生的托付。就像保罗他说的，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然后到一个地步他也说，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保罗认识神，所以能够轻看世上一切的事物。为什么？因为你和我的生命是耶稣重价买赎的，他牺牲自己拯救我们。就好像假如你花了很大一笔钱，几百万买了一把小提琴，声音很棒，颜色很棒，你会怎么样？你会好好的使用，你会放得好好的，你会收得好好的。因为我们家只有100块，所以我今天早上看到我的小提琴丢在床上。Anyway， 如果是几百万的小提琴，你会好好的保护这个小提琴，你只会在什么时候拿出来？大场面、大场合，你只会拿出那个小提琴出来表演。为什么？因为太贵重了。你不会把它当垃圾，你不会丢在垃圾堆，你也不会把它拿来当扫把。上帝也是这样，当我们滥用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迷失在世界的时候，上帝也会心痛。因为神没有随便派一个天使或者是一堆的天使，他亲自离开天上的荣耀，成为人的样子，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的是要救我们。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连命都不要了。我们的生命何等何等的宝贵，所以我们需要好好为上帝而活。当然有些人也说会担心，像我以前一样，我担心献上给神用，为神而活好可怕，好像很服侍神会很可怜啊。我以前很担心，最怕上帝就是把我送去非洲传道，然后就顺便干脆殉道。我怕神让我走很辛苦的路，我怕神让我嫁给我不爱的人，我怕神来使用我没有我用的好。但是很感谢神，前一段时间刚好听到神学院老师就分享一个故事，他说19世纪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欧雷布尔，他是一个挪威人。那有一次他就在一个森林散步的时候就迷了路，后来就看到了一个小木屋，那小木屋的主人是一位老人家，这位老人家就邀请他进去吃饭。而吃完饭以后，这个老人家就想要来点娱乐节目啊，所以他就拿出了一把破旧的小提琴，然后就拉了一些歌曲，结果很难听。为什么？ 因为琴很旧，然后老人家也不会拉，所以很难听。那这个欧雷布就说，你愿不愿意就让我来帮你拉小提琴，拉你的小提琴。那这个老先生就有点担心，想说这个琴就已经很旧了、啊、如果交给你，那如果把它弄坏怎么办呢？但是他最后还是想，好吧，就试试看吧。他就把自己的破旧小提琴拿给了欧雷布尔，结果欧雷布尔一拉，让老先生感动的流下了眼泪。知道这个欧雷布尔是谁吗？他就是那时候欧洲非常非常有名的小提琴家，他是国际级的大师。所以原本是一个破旧的小提琴，在一个不会拉的人的手上，可是当他到了大师的手中，却能够演奏出美妙的音乐。弟兄姐妹，我们也是这样，有时候我们觉得给神用好像以为是一种牺牲，但其实我们所有有的才干就像这个破旧的小提琴，我们呢可能就像这个老人不太会用，但是当我们把我们的东西，我们的才干交给神，就像这个国际大师欧雷布尔一样的时候，不但能够拉出美妙的音乐，而且我们这个人更是丰富，神会更多丰富我们的人生，而且绝对比我们自己做主还要更好。就像我20岁的时候，我就把自己献上给神用。神带领我去非洲吗？没有，哈哈。神带领我成为啊，不是啦，去非洲也很好。Anyway， 神带领我成为家庭主妇，那也跟大家一起在教会服事。虽然真的不是什么伟大的事业，但神却让我的人生丰富有意义。最后我们来整理一下，透过先知耶利米提醒我们，不要以智慧、勇力、财力或者其他我们所拥有的夸口，因为这些都是有限而不稳固的。我们要单单夸口我们有聪明认识神，知道神的行作为。然后我们也分享了三个认识神的好处，认识神我们才能从上帝的眼中认识自己，知道我们真正的价值。认识神我们才能认识别人，我们才真的能够在爱中建立自己彼此。第三，认识神我们才能活出我们的生命的价值，我们要为上帝而活。好吧，我们请敬拜团上来，也请司请弟兄姐妹。在神在十字架上，神施展了他慈爱、公平、公义的作为。当他对我们必须要施行审判的公义的时候，他却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向我们显明了他的慈爱。圣经告诉我们，为不好意思，唯有基督还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而神也是公平的，任何人不论你是什么背景，你是什么经历，只要你愿意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在这样白白的恩典中，我们才能毫无所惧，我们才能以神为依靠，以他为夸口。让我们就一起来敬拜。